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上午好，现在是9:01了。那么我们有这个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超过五分钟开始，不能超过五分钟结束。我们很快呢，就开始，大家喝一口咖啡吧。
Okay, we're going to test the audio.
现在我们试一下音频，大家可以听到吗？在奥多比的虚拟会议室，这是曼迪在说话，大家都能听到吗？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技术支持，他们都能听到我们。
All right, it's 9:05. We are complying.
现在是9:05了。好的，我们的时间是没错。那么，大家今天上午好。那么我是 Marky Saraga， 那是我是合同合规负责合同合规的人员。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上午的这个合同合规项目更新。那么我们在 ICON 的这个社群呢，是欢迎所有的人来加入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一下在过去的这个一年中ICON 的这个会议之后的一年中合同合规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情况的话，那么请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在之后呢也会和大家进一步的接触和沟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合同方和一些这个不同的 ICON 的成员加入我们。这里呢，我们的这个合规团队呢是我们有位同事，非常感谢你的参与，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在 ICON 的贡献。还有另外一位同事是 Alan，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对我们的领导力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 KPMG 的一些这个合作伙伴，那么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这个合作伙伴，那么他们正在有非常好的这个跟进，而且他们的这个预算也做得很好，时间控制做得也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注册商的Redispace， 就是注册空间管理的这个也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那么最后呢，我想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呢来参加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这里，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一下 一些更新的情况。那么之后我们会有一些问答的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幻灯片播得比较快的话，那么请举手，就是一个交互性的一个会议。那么在我们开之前呢，我想让 Alan 跟我们讲几句话，说一下早上好。好的，好的，让我们开始，直接开始吧，不需要开坦白了。下一页，那么我们讲一下在这个51届 ICON 会议之后的情况，我们的更新的一些情况。那么在 ICON 51届会议之后呢，我们有什么更新呢？我们的这个审计的工作在不断的进行。那么新的这个审计局的这个协议的审计的这个结果已经被我们发布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希望能够这个发布合同合规年度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是在我们的最下角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年度合规的审计报告。那么我让 Jennifer 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注册商和 RAA 合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非常感谢 Maggie， 我是 Jennifer， 我是这个合同合规部的工作人员。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能够介绍一下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局认证 RAA 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这是一些我们学到的经验的分享。那么这是关于 RAA 的一些经验分享，包括 WHOIS 的这个准确性还有这个域名更新，还有一些这个滥用报告，还有这个一般的 UDRP 的问题，以及这个注册商之间的转移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的这个滥用报告的要求呢 ，RAA 这方面的滥用报告的要求呢，是在3.18.1小节中有所说明。那么这里呢是有三个不同的部分，那么其中有两个部分呢在这里被我们所列出。那么第一个呢是3.18.1，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滥用报告，是来自于任何人的这个滥用报告，任何的一个人，全球任何人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滥用报告。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执法部门，像这个另外一个是3.18.2，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要求呢在右边借出。那么这个有一些这个没有执行的情况，要求注册商去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来进行调查。那么对于任何的这种滥用的这个报告呢，举报呢进行调查和反应。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说这个可以终止和他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个主要是根据就是这个举报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注册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我们也会介绍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么这个3.18.2呢，是关于执法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些报告呢，需要在24小时之内呢，由我们的这个注册商来进行这个评审。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注册商呢，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这热线，就是专门是用于这个接受这个这个执法举报的一些热线和专门的这个电子件这样的联系方式。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ICON的这个举报的一个流程，处理流程。那么首先就是说，这个举报人呢必须要向ICON证明他已经联系过了注册商。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举报的这个中呢，是已经联系过了这个注册商才可以。那么如果满足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话，那么ICON就会向这个注册商发给这个注册商，将这个请求发给注册商，或者说这个举报发给这个注册商。那么注册商呢可能会就是给我们提交一些这个比如说信息，就是说他们花了什么样的一些时间，花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举措来这个进行调查这个举报的情况。那么这个第三就是3.18.18这个小节呢，要求注册商来维持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记录，就是说他们这个举报报告的这个滥用举报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注册商需要去识别他们的网站上的一些链接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链接呢是关于这个他的举报的这个链接 如何去进行滥用举报的这样链接，确保这个注册商呢有这样的一个举报的联系的方式。那么在 WhoWeis 这个信息库里面也有这个举报的联系方式。那么在下面呢是一些例子，那么举例了一下，说明这个注册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包括一些这个联系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域名持有人，找一些这个关于滥用举报的一些证据。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提供一些主机的信息，给这个举报人来告诉他这个主机的这个持有人是谁。那么注册商也就是注册人也需要这个提供这个域名的注册信息。那么如果是从这个注册人之间的进行这个转移域名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是终止和他的这个合作。那么这是一个3.18.1，那么这是要求这个注册商呢，就是采取了合适的措施来这个来应对这样的一个举报。那么有24小时这样的一个要求，这是执法的一个要求。那么也需要去有这个联系的信息，那么这联系的信息呢需要去进行发布，那么而且呢他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个记录呢是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应对措施相关的一些这个记录。那么如果他这个终止了这样的域名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就表示我们可以关闭这个举报了。如果终止域名的话就可以关闭举报了。那么这里呢我想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公开的一些这个对话。那么这以下的几个幻灯片呢是讲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我们的 compliance 所做的一些工作，在 ICON 51之后所做的一些合规的一些工作。那么有一些这个举报的一些这个关闭的一些条件，关闭的触发条件。那么在这里呢我先放到这个15页，那么让Victor 给我们介绍一下 ，Oppenheimer 给我介绍一下，他是这个总体的介绍一下，我们的注册局 RAR 的这个一些工作 ，RA 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些非常总体的这个介绍，然后我们再进行Q&A 了。非常感谢 Naive， 我是Victor Oppenheimer。那么 Maggie 刚才也讲了，在这里呢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ICON 51之后的，在洛杉矶之后的一些具体的跟进的情况。那么大家也看到了，之前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基本而言呢，如果我们记得在洛杉矶呢，我们讲到了这个积极的监测。那么积极的监测呢是在9月份的时候开始推出的，那么这里是一些具体的一些结果，我们的这个积极监测的一些具体结果，在这个这里呢我们做了200多个这个调查，那么像 TOD 必须要我们做对了264个 GTLD 进行了这个监测，那么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调查这个我们的安全威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去这个在网站上发布这个注册政策，那么这个section 3D， 那么要求这个一般的 GTLD 不要限制注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20%的这个采样呢，样本呢是关于这个GAC1 的，那么有些强制性的一些条款。RA 的强制性的条款，那么最后呢是在有些这个 TLD 呢是不是说所有的，但是所有的但有些这个有些自愿性的供应承诺。那么我们也进行了查询，我们查询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满足这些这个自愿性的这个供应承诺的这个履行的情况，我们也进行了这个调查。那么这里我这么讲的，这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在2014年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教训。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的我们的 Code of Conduct 的年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审查。那么DOD 呢是给我们去提到并不是所有的 TLD， 那么有些的这个 TLD 需要去给我们提供一些继续的这个合规的情况， 就是说在满足他们的这个 Dobran 的这个这个批这个审查这个认证，那么这是一个年度的 Code of Conduct 的认证，他们的合规情况的认证，那么这是也在这个每年的这个一月份的时候呢，每个年历年的时候，一月份来提交相关的情况，来证明他们是满足相关的一些要求，这是一个年度的一个认证。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在开始 Q&A 之前呢，我想做的呢就是，我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所有人。那么我说的是真的。那么这里是有两个新的这个协议，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增长，进一步的学习。那么不仅是对于这个合同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社群来说都是如此。那么我们甚至说是提到很多的质询，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合同方，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合同方对我们的积极的反应，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社群，对于我们的这个非合规情况的一些这种意识。那么我希望使所有人提交了任何的这种这个合规的一些这个就是报告，这些报告并不是所有的报告都得到了这个都满足你们的一些要求，而且就是能够去适时的去关闭，但是我们在非常努力的去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存在的一些脱节的问题。那么 Alan 呢，在你的职位上你可以想更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要维护 ICAN 的这个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所以呢我想是让大家提几个问题。那么大家请告诉我们自报家门，那么再说问题，非常感谢。那么Jim Pro 呢，那么是这个策略部门的。那么我看了你在刚才的会议上的这个这个 PPT 呢没有放到网上是吗？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外展的网站上放出我们的 PPT， 我们会放出来。我们这实际上有一定的这个延迟，这个延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定的数据，那么这需要我们15天的时间，我们把一个这个系统中的数据收集起来，才能够把 PPT 放到网上去。那么我们在合规的方面呢，和合规的这个外展的网站上呢，我会放上去。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一些参与会议的同事，我们也会给你们。那是我是 web.com。 那么我的问题呢是一个比较笼统的问题，那么关于注册商希望能够去联系一个这个注册域名的持有人的时候，那么但是他的电子邮件呢是满了，那么有时候可能说能不能就是给我证明一下你的这个域名持有人。那么我们这个证明呢，就是我们给他发邮件，但是他的邮箱已经满了。我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合规这方面来说呢，我们就说这样提供这样的这个证据是不是足够的？那么爸爸，我觉得这个情况呢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像 Huawei 的一个准确性的举报呢，那我们是需要这个注册的这个域名持有人来证明他们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地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他的邮箱要满了的话是不够的，是他这样的回复是不够的。我又是 Bob。那么就是说通过电话的这个证明是不够的，或者说你就是希望能够去这个就是说这个取消这个域名，或者说是终止这个域名，这是你的意思吗？就算他说邮箱满了，我们也得终止他邮箱，对吗？非常感谢，我是 Maggie。 那么 Jennifer 也说到了，那么这实际上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况。那么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付钱的话，那么如果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邮箱满了，
我们希望有某种措施，根据合约的义务和具体情况来开展工作。一般情况下，如果他们有一个信用卡的话，他们没有续约，我们就拿信用卡给他续一下。那第二种情况怎么办？就是 有投诉，发一个跟预注册这里一个邮件，然后给退回去了，因为他可能放到黑名单上了。那么注册商、邮件提供者，你是否需要第三方的这种黑名单的形式进行邮件的控制？有没有这样的措施？他说没有，没有，有别的措施，包括准确性的一个具体的查一下。那么注册方可以手动的来查一下，就而不是暂停他的域名，只要有证据，注册商已经采取其他的措施。当然也取决于他这个，就是到底是谁来投诉，我们可以查一下采取措施。我觉得具体的例子就是说，集合方，比如说我们证明，他就是说那个邮件没问题，但是投诉方的邮件被弹回去了，或者是被阻碍了。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吗？因为我们特别关心，我们没有这种第三方的这种邮件黑名单的问题。麦给发言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特别精妙，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合作，如果面对这种情况下你要对话，我没有直接答案。我们有一些技术安全部门去找他们，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跟他们联系，我们会说，根据以前了解的情况和我们看到的情况，你们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做，然后我们来判断一下是否足够解决问题。还有一个 Bob 说，在注册商的利益相关方会议当中，昨天他提到了，比如说看看有这些情况，那么这是我们举证的证据的要求是这些。有具体的例子呢 SND 看看是否足够。因此我们有一些人，新招的一些人，在我们的集合的小组，包括查一些衡量的一些标准，你们可能也招一些这样的一些专职的一些人员。因此我们昨天提出这样的一些建议，通过第三方的解决。他说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提这段的一个建议，我们建了一个小组。那么我刚开始提交的就是注册商利益相关方的一个人，谢谢 McKay 发言。他说 Paul Goldstein 呢是那个秘书，也就是说在注册商相关方的会议的秘书，昨天的会议时候发了那个 PPT 给他们，然后他们在相应的方来传递这样的邮件。他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意思就是，根据我们星期天晚上和其他会议当中了解的这些问题，我们看了这个清单，我们进行了更新，我们还增加了第八页和第九页的幻灯片内容，解释一下 ICANN 要求的那些内容以及可能要求内容，比如说 ICANN 可以的要求的内容。这些就是指点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同时也是让社群了解我们怎么做，以及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注册商做出的反应，那么以及处理一些投诉情况，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结案。因此这是有可能是在政策更新的内容上，以及在其他的一些指南当中更新。我们称之为指南，不是说最佳做法，因为我们发现每个机构具体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希望强制于他们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所以呢，如果这些指南 有需要增加修改的话，我们非常愿意来查看一下是否增加，让我们告诉我们。艾伦说，那么协议当中有很多，比如说合适的、合理的等等这样的措施，我们也认识到什么叫合适的、什么叫合理的，取决于具体的情况而定。Barbara， 大家有不同的一些例子，他们希望以此来进行讨论。我们呢，如果收到你提交这些内容，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就比较有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投诉呢特别广泛，什么样的都有，理解呢也有所不一样，合约各方的理解也不同，而且有的时候很难做出反馈，因为什么叫做合理，什么叫合适，可能需要对话交流确定。谢谢艾伦。爸爸说，有的时候在稽核方面，就是说你的反应是否全面，我们希望来跟随一下，因为你的反应不够全面，因为以下这些原因，所以我希望看到这些原因。所以呢，我们这里提出一些内容，我们会应用于你们的团队。为什么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全面？我们这里还有第二封邮件或者是反应。我们提出，昨天在董事会上也提出，这造成了各组织之间的一个紧张，而我们不希望实现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状况。John是签约方，签约稽核方。那么，那能不能提出了一些这些投诉呢？有没有一些相关方通知的时候他们的做法的一个审查？他说，请转到第十页幻灯片。谢谢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确这里有这一页跟你的说相问提问相关的内容。 ICANN 总是来验证了一下媒体报道的这种投诉情况，然后再发给注册商，他们要提供正确的信息，取决于投诉具体的内容，可能要补充信息才可以。注册商如果看看我们这个工作评价标准那一页，其实有一些投诉是不完整或者是无效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些投诉呢就并不发给注册商了，因为这里还有一些质量方面的措施，也就是说我们把投诉发给注册商之后，我们还有一些质量方面的跟踪，包括在工作人员开展的一些努力，他们在完成了一个投诉处理之后，看看在质量方有没有什么后续的提高的行为。注册服务局就是就你跟像 Alan 提出的那些情况，比如说首先验证，包括就是说对注册局的投诉也要验证一下吗？他说是，所有我们收到的无论是注册商还是注册局的投诉我们都需要验证一下再转发。 Max Mosel 发言，他说这些检查投诉合规方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验证这些措施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案例，就是挺跟这个案例觉得挺合理，但是处理的不是主管部门处理的不是很好，所以那么投诉方要求有些方面，我们有些呢不太符合相应的一些要求，而且看出来这个好像没有验证过。他说 具体的例子没看之前，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只能说，如果你看到不合规的情况跟原来报告不一样的，那么请再查看一下，告诉我们具体的情况，以及为什么有些违规的情况。有的时候呢 ，I can 收到一些信息，有些是匿名的，取决于投诉的一种类型。我们并不是总会发给签约方的。他说，如果这些主题可能就值得商榷，那么你需要这种告知吗？是需要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出反应，因为要跟我们说一下案例的基本情况，然后再解决问题。谢谢 Steve Mattel， 我们是在线问责的联盟。谢谢 Maggie Allen 以及其他人的进行 IPC 在昨天的发言，我们昨天也谈了，我们觉得特别好，非常感谢你们努力澄清这几个领域的内容。而且我还跟注册商们表示，如果你们发现这个过程有问题，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跟你们看的不一样，可能不到你们一半，我们希望能够更增加透明度。第八页列出了一个，比如说你希望用一个例子列出那么注册商处理的这些投诉，在最底下我希望了解一下这里的重要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我们开展的工作，还是说你建议的方面，你建议根据具体的情况不同而采取以下合适的措施进行适当的调查，合理的做出反应。这是描述还是建议性的？他说这是列出了一些例子，我们看到了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还注意到 ICANN 并没有告诉注册商注册局怎么去做，对于这种违规的情况怎么去做的，所以呢我们就列出了这些例子。就像 Maggie 之前提到的，就是非常具体的来介绍一下业务模式，对于这种报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他说注册商跟你们说过这些，这并不是一个声明是吧，不是具体一个案例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也针对具体案例这些就足够等等。我不是强迫你承认什么，但是我想重复一遍，是这样的吗？他说具体案例怎么来决定，这是取决于这种这种滥用职权的报告具体的一些情况。你可能比如说儿童的色情和普通色情的处理不一样。他说你可以再解释一下，如你把这个投诉转交过去了，注册商说我们把这个名义给他转到注册人那儿了。我可能 Kelly 直接回答这问题。他说 Kelly 说 McKen Kelly 说，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困惑的地方。如果你看到有些特怪的地方，你可能也会跟我一样困惑。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投诉，有些那个最后是一个违规或者是合规的情况。如果你登录然后把这个报告来上传的话，他们就发给这种合规和稽核部门，因为希望把这些域名的名字转移，而不进行告知注册方、注册局、注册商。可能把这页放在这儿引起很多的混淆。有一些例子，有些人用 ICANN 作为一个客户支持部门来加以利用，这方面挺令人失望的。我们总是看到有些人把这些信息乱发，比如说我们在网站上三个星期前公布了一些邮件的地址，所以说新的域名要申请方可以联系，后来我把它删掉了，因为 在48小时的我们收到15个跟注册一点都不相关的事情，我们这个机构特别小，没法处理这么多。他说有的时候投诉呢是关于域名劫持等等，我们之间有些限，我们是有限制的，注册商会联系，就是问一下哪个出现域名劫持和转移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在处理转移回来，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把域名反劫持，而是把这域名移交回来。非常感谢你这样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例子清单呢挺好，挺有意思。我们希望刚才提到的更加具体的例子，我们不会把这些轻易的提交投诉，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我们需要展示哪方面内容，这样的话才能够引起合规部门采取措施，在这些例子当中有哪些基本的要素才能构成这种合理的有效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会邀请我们，就像今天早上邀请我们这样，我们继续来交流，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会更加明确。 Bob 说麦给昨天提到了也在考虑执行落实这种用户代码，所以他们做反馈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话，这个已经关闭的，请用 code 4第四条引用，而比如说域名已经被暂停等这样的处理的语言。 Maggie 说一个例子，你可以看它第12页幻灯片12页，我们如果 ICANN 收到一些投诉，他们就走入这样的一个流程，而且在18页那里也有，但我不用去看。如果有这么一个投诉来到 ICANN 的话，去进行某种程度的验证，来验证有些修改，就是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有些就是不能够自动处理的时候，我们要人工干预一下。那么关于投诉的一个例子，如果结束的话，我们进行标记。如果即使它是在关闭之后，比如说它的原因就是已经指派给别人，我半年以前有20个关闭的一些代码，我们现在有100个，所以下一次 ICANN 会议当中我们会提交这些报告和关闭的一些原因。就像我们本次会议当中所要求的，我们提供更加准确的清楚的一些解释，来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理由是什么，以及在案例当中的占比的数量。 Max Mosel 发言，您能否转到第16页，第3B 当中，就是说进行安全威胁技术分析，你这方面有什么发现吗？那么这些有没有进行分析，还是只是收集数据而已？包括有些跟安全相关的威胁，对于这种情况下你做了之后怎么办，这种注册局的信息之后怎么办？那么请大家Amon 说，我之前提到 3B 当中我们要求 TOD 在他们的责任在放到合约里头，比如说你是否进行安全技术的分析，有没有开始，如果开始没有开始的话，那么根据正常的流程的过程，非正常的流程过程来缓解这种情况，来开始这种技术分析。同时我们还要求报告，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要求我们 ICANN 可以要求关于安全威胁的方面的报告，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这是数据收集，然后在这种方面下进行数据收集。
刚才问的问题是谁在分析这些数据？如果我们不分析收集到的数据的话，那么这些数据只是在那而已。合规部门在看我们的文本，看我们的这个行动和我们这个合约上的文字是否一致。但如果我们不看待它的主题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大家根据这个合约做了什么。我明白你的问题了，谢谢。抱歉，我是 Victor。目前 ICON 回顾了很多报告，任何安全隐患都会受到识别。如果这些安全隐患没有采取措施的话，那这些报告已经递交给我们了，也就是识别到了安全。有些报告是说没有看到安全隐患，但如果看到了安全隐患并且递交了行动报告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安全隐患是不需要再度去进行任何采取任何措施的。我是 Maxim， 我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要求一些证据来支持你们是否进行了评估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这样的证据。十一 section B 就讲到了在报告中需要包含什么样的内容，但它没有提到细节。大家可以想象啊，基于不同的 GTLD 运营商的运营准备状况，他们给我们的信息最少是在 3B 的程度下，有些可能是更多的情况下。团队呢会去评估这样的活动，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们会进行跟进。但此时此刻这只是为了确认一下这个问题存不存在，是不是起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Victor 刚才讲到了初始的审查并不是很具有警惕性，所以之后就没有对他跟进。我是 Alan。大家可能知道这一点了，但是已经有人采取措施了，制定一个框架来研讨什么样合适的行动呢，在这样的框架下可以去采纳。而与此同时拿出一系列的建议啊，比如定期对安全的隐患进行扫描啊等等。而这些可能是不具有法律效应的。很多注册局已经在做这样的工作了，有些一些小的注册局呢要么是不知道我们给他们的期待值是什么，不知道框架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也必须给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南，让人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不强迫他们去做这些工作。谢谢，我是 IRM 的注册局服务部门。合规在这个 specification 十一里头，除了这个合规以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在积极的跟踪？我是 Victor。在比较高层的这个级别，注册商和注册局的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注册商主要是由外部的抱怨所驱动的，因为注册商就是注册人在转交工作中的一个中介，而注册局不是这样。所以说新 GTLD 的项目还有它一些评估工具，以及我们收到的这些抱怨报告以及接受报告，这些接受报告要先被评估再发给注册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积极的监督。他们可以获得我们可以通这些 SLA 的评估的监督呢，不是外部的系统来驱动的，而是内部系统驱动的，所以这也是积极主动的。很多技术性的要求，就是对 RA 的技术性的要求， 是一种主动的监督。我是 Alan， 我们要看怎么样定义主动这两个词了。我们也会看一下媒体的报告，会读新闻、读报纸。如果我们知道大家都有一种形式的抱怨，说注册局的活动做得不好，那么我们就会去积极的去询问这是什么问题。我们不会等到别人给我们递交了一个正式的抱怨函才去处理这些调查性的才会去调查处理这些问题。谢谢。所以这不光光是局限于 spec 十一，对，这是比较通泛的，不是仅限于 spec 十一。另外一个问题来自于 Rob Golding， 他问若注册商、注册人、注册局能不能挑战ICON 的这些假的抱怨。那么 ICON 的员工呢，现在可以单方面决定来把一些内容去监管一些内容，而这个现在是在 ICON 的职能范围之外的。那么这样的情况，这些人可不可以，注册局、注册商、注册人可不可以退出？不管有没有合约，如果这些抱怨是在 ICON 的工作范围之外的话，那么你可以要求更多的时间，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和 ICON 的抱怨部门啊、法律部门进行协商，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时间节点往后拖延。但是这种做法不能够被滥用。如果你想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安排一个电话会议，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一点点时间如果拖成了18个月是不行的。后面也有很多人啊，后面的人有没有问题？好了，后面有人有问题。我支持注册局。早先呢，大家讲到了 ICON 的对所有抱怨的这些抱怨呢会进行评估，但是抱怨和确认是不一样的概念。首先你说 ICON 要确认这些抱怨，然后最后你又说 ICON 会把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再看一遍，这个是不一样的流程。我收到过合规部门对我提出的要求，他说为什么我做了某某事情，但其实某某事情根本还没有发生，这只是别人声称那件事情发生了。我们早先也说到过，合规觉得他像是我们的敌人一样。我在想我们能不能以另外的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而不是说问你什么时候停止打你老婆了。其实你应该问你有没有跟他结婚。很多情况下我收到的问题非常没有根据，不是说总是啊，有的时候会这样。有的时候合规部门给我的问题简直是不着边际，我没有办法向他证明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我没有这么做。谢谢你的问题，我是 Mikey。 我想回答问题的第一部分， Victor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回答他的第二部分好吗？你说的没错，我说了确认，我说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事情都是要因案而异。比如你要看一下，如果是不准确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域名是不是还存在，是不是被暂停了。我的确说了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个事情。当我说看一下这个事情，我其实就是说看一下这个信息是不是得到了纠正，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自动化的。但是起码我们在这个层面要去确认。好了， Victor 你来回答关于评估的关于这个监督的这部分的问题。我是 Victor。 另外一个人会开始。这个和监督系统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抱怨处理系统，投诉处理系统。如果有人投诉， 那么合规部门可能会说，你为什么不采取这个行动呢？那么我们就会说，我们没有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出现了。这个问题的问的办法就有问题。有人合规部门应当说，有人说某某事情发生了，你有什么什么证据证明这个没有发生？他应当这样问。我是 Victor Rich，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具体的案例发给我们？因为在抽象的环境下，我们是同意您说的这些总体原则的。我是 Jennifer Scott。我知道您说的具体例子是什么，我也可以在会后再继续跟你说。Victor 刚才提到啊，我们会把这个您刚才的评论带回去再讨论一下，然后以后再跟你谈。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我同意你的观点，作为从原则上同意。其实如果说你为什么做某事情，这个问题的问的方式不对，应当问有人说你做了某事情怎么回事。这个问问题的方式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问的好的话可以促进支持。比如合规部门说，我们收到这样一份报告，你们的反馈是什么，而不是说就说我们做了这事儿。我们应当增强公告。我刚才也收到了这个在注册局方面的口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应当调整一下沟通的格式，尤其是在正式的，尤其是在解决问题的这个方面，我们应当通过非正式的这种纠正形式解决问题的形式，而不是这种正式的来抱怨你做了某事。如果我在抱怨大家的说话语气不对的话，就说明我们问题还没有那么严峻。谢谢。你好，我叫 Jordan Buchanan， 来自于谷歌。之前关于投诉的这个讨论，我在问大家，你们会不会考虑新的计量方式？因为有些 icon 呢，它会把这个错的误投诉也拿来处理。上次 Alan 跟我说，也许我们可以看看调整一下计量方式来跟踪这些投诉，因为有一些投诉是误投诉，可能是系统啊有出错了，或是 icon 理解错了，所以就导致了一些误投诉。那么这个误投诉有没有通过新的计量方式来纠正或者改进呢？谢谢。简短回答一下，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计量方式。我记得我跟你的讨论，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也是很有意思，我会记录下来。我还有一个小问题，你应该会有一个投诉的类别，这个类别里头包含的是注册商注册局不用采取措施问题就可以解决的情况。如果注册商注册局那边有投诉，那么这个投诉会转到你这边来， TOD 证明了这个投诉没有任何依据，那么这个就可以关闭了。对啊，那这样一来的话， icon 也检查不到这个证据，这个投诉到你这里来，你发现这个是不存在的，那你怎么样跟踪这种趋势呢？你在一段时间内想不想减少这种误投诉的趋势呢？就是有人投诉你却找不到证据，你是不是在讲趋势？对，就是过去3到6个月这种关闭码的趋势如何。我们还没有去探查关闭码，我来管计量这个工作。 Jordan， 你能不能把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确切的计量方式发给我？早先你问了一些问题，这个计量方式是什么？大家对它的期待值是什么？这样的话，你有更多的问题的话，我还可以再问，我再回答你。那么，我不光光想听 Jordan 的想法，我想听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把这些计量方式发布给大家的话，它应当符合多利攸关方的 兴趣的和利益，所以你把这个计量方式发给我，这样我们探讨一下这到底是什么计量方式，然后以后有更多的问题再继续跟踪。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Rob Golding 早先问的一个问题是，这里有没有一个正式的上诉流程，而不是只是把它发给 Ombudsman， 有没有一个正式的流程，而不只是把这个投诉发给 Ombudsman？ 我是 Alan Grogan， 刚才我在犹豫，我希望能够正确的回答你的问题，让我考虑一下。在 ICOM 的问责度的环境下，我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仓促回答您的问题然后回答错了。 Chris Pelling 的问题有点长，他需要澄清2013 RAA 例外 5.5.2.4， 这里头写到了，如果注册商 A 有一个 UDRP 的文件是由他们命名的，那么对另外一个注册商 B 如果恶意注册怎么办，他的这个名字可能受到欧盟商法的保护，那么 5.5.5.4 可不可以，这个文献可不可以利用来保护这些注册商，这几个条例另外还保护了那些特别近似于注册商标的域名，那 ICANN 怎么样采取措施呢？也就是有人注册的域名特别像某个注册商标，而这个注册商标在欧盟商法下是受保护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你的问题。我今天早上喝了三杯咖啡，我们从 Adobe 的这个虚拟空间看一下好吧，你把这个 email 发给我们，把这个直接 email 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你的问题来回应。我们还有更多的注册商，明天还有个闭门会议来考虑如何诠释不同的场景，如何解决这些情况，希望明天我们应当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Steve Metallitz 来自于 IPC，我想这个接着 Jordan 的话讲，如果你有一个关闭码说由于 ICANN 犯错了搞不成，那么应当由其他人来决定这个事情关闭了，对不对？那么这又让我谈到了上诉的问题。从投诉角度而言，当你说某个滥用正在发生，在滥用某个域名，那 ICANN 说某个注册商有滥用，那么 ICANN 就不能够关闭这个投诉，因为注册局 的确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检查这个问题。 ICANN 就直接可以说不要回答这个，不要回复这个 email， 这是由 ICANN 的投诉部门给他发的。我觉得这个不光光是语调的问题，因为你就直接告诉别人这事情关闭了，没有上诉的余地。我觉得说话的语气呀、啊，要注意。
他们说他们是合规的，但是我们不觉得他们是合规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没有理会这样的一个举报。要么就说有这样的一个ICANN 的这个合规的团队，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外部的团队，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是不是它是合规的。那么我看到呢，我想就回答第一部分的关于这个举报的关闭的问题。那么我们所现在可以使用的这个工具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个这个行动项。那么不管我们的这个模板的这个更新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请把问题请发给我到 icon.org 的这个 compliance 的 icon.org，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接受这个你们的这些问题，从通过电子邮件。那么 我觉得注册局呢，刚才麦特拉也讲到了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合规的一些举报的问题。那么，好的。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是关于我们得到这个回复 ，ICON 的这个合规部门的这些回应。那么 Maggie 呢，或者是别的一些人呢，可以讲一下像软件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注册商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合同，那么这是关于我们需要去合规的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我们需要去按照 ICON 的方式进行合规。那么也许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但是呢，这是个问题呢，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并没有和你有一个合同，那么我实在不理解。那么你现在找的是什么 Michelle 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不了解我在找什么的话，那么你在过去十年中呢，你也不会找到我的名字，不会念出我的名字。那么这是我需要确保的。那么就是如果你觉得是你和 ICON 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我觉得你肯定没有了解什么叫做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那么我觉得你也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的是这个合同合规的问题。那么合同合规的问题呢，和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合同，就两个方面之间的合同，不是多利益相关方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说，比如说一些情况呢，需要放到这个合同里面或者是政策里面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中去提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合同就是合同呗。那么它的写出来是什么样的合同，就是什么样的合同，所以我们有一个合同什么样的解释的问题。我们还有合同，就当了这个发举报的人呢，不管是这个要求这个注册局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可能是在合同中没有的。那么有些人呢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不见得非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去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马克林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assumption 就是说，这个举报并不在我们的这个合同里面，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里面。我们需要去提出举报的时候，我们需要就知道为什么拒绝了这样的一个举报，为什么这个注册商没有没有这个合规。我 love 我非常喜爱这个 ICON，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这些激情。那么我知道大家这个沮丧的感觉，我非常了解。那么我们也是了解每一个人的一些沮丧。那么我们也一开始的时候，在周一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了这个我们需要在这个合同的文本中加一些关于这个滥用举报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沟通。那么我倒不觉得是 ICON 是搞砸了， ICON 就是我们说 ICON 搞砸了，是说谁搞砸，是我们搞砸了。所以呢，我们是像 IPC 呢，我们需要给我发了很多的一些电子邮件，我非常的熟悉，我不太熟悉清楚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是什么。那么我们在会议之后呢，我们需要再次重新的这个小组讨论一下，然后会让你们知道我们的一些后续的讨论。那么我们是这个合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那么我这 Alan 和其他的人都是我们的这个部门。那么我们需要去倾听每一个人的心声。那么我的作用呢，就是在下一个这个 ICON 会议之前呢，我们需要有这个关于这个滥用举报，还有这个关闭举报案件的这个标准，这方面呢，我们需要提高这一方面的一些清晰度。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这方面还有一些工具需要去考虑的。那么可以把这个放到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些反馈，我们感到非常的一些这个沮丧。我知道你们很沮丧，我们也很沮丧。那么我们要化沮丧为动力。那么刚才呢这个他跟我们的叉 room 已经讲到了一个 Dobby 跟我们讲到了就是说现在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合规上的一个 appeal 的一个流程，上诉的这样的流程，那么我们会跟大家去讨论一下是不是要有一个 appeal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在我们的 ICON 的这个问的这个机制之外呢，那么这是很难去笼统的去回答的。那么 ICON 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机制，我们知道呢，它是有这个像 各个的一些像监察员呀，独立审查呀这方面的，还有就是说，取决于你的这个举报是什么样的一个举报。那么，就是说，我们看一下网站在这个问责制这方面的一个这个机制是应该如何去作用的。好的，我把我的问题会发出去，我会提出我的这些问题和具体的技术细节。那么下一个是马佐巴，那么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一些关闭标准，那么就是说解释一下，我们更好的了解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正确的针对性的去提出问题，这样可不可以呢？可不可以这个提出我们的关闭标准呢？那么我这是我说的，我们将会把这些关闭标准和不举报呢，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所做的一样，做出一个这个澄清，使大家都更加的了解和清楚。那么我是 Jordan Google， 那么我是来自 Google， 那么我的两点就是说这个标准和这个关闭关闭标准，我觉得 Steve 说的非常好，他也非常有用。说这里应该有一些一个这个自我识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闭标准，但是呢这是没错的，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就提高透明度，这样的话嘛，比如说一个举报被关闭之后，会使我们的注册局和注册商都可以看到这个关闭的标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提高我们的这个透明度和这个 visibility。 那么下一个我讲到了就是说就是做跟踪的问题，就是做这个关闭标准的工作跟踪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对于这个长期的这个跟踪的标准是什么，你工作的一些指标是什么，那么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标准的这个系列的话，哪些标准需要加，哪些标准需要移除的，那么这个数据是肯定是有的，我们肯定有这方面的数据的。那么如果要看一下这个趋势的话，趋势的肯定是有的，那么现在我是个人没有看到这个趋势的分析。那么实际上这里是有很多的一些高优先度的一些事项我们正在做的。那么如果这个趋势就是说对滥用举报或者说这个关闭标准的这个趋势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么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做一些，那么实际上是会发布很多的一些信息和情况。那么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个公益的一个流程。所以呢，一些数据呢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听到了一些这个相关方的这个团体，我并不能就是说关注个人的需求。那么如果要有任何的请求的话，那么请通过一个这个利益相关方团体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话我们会提高它的透明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使大家了解，而且能够去评价一下我们的这个努力的这个程度。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会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去如何实施。那么我叫马克里，那么刚才我也听到了你们谈到了就是改进澄清的一些透明度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就是说从这个注册局的这个stakeholder 的这个团体来说呢，和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利益团体来说的话，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常务的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和这个ICANN 的 GDD 的这个团队，那么在周日的晚上的 ICANN 的会议中会不会有一个这个常务会议，那么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保密的会议。那保密的会议我们会有就谈一些就更具体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一个话题和在这个会议上和别的会议上的话题呢，是 Maggie Allen 和其他的人在团队呢也说到了。那么有些问题呢是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的一些这个问题，如果举报人要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那么注册局和注册商呢也有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看这个问题是举报的问题是什么，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更为具体来具体的改进我们的这个工作。那么就是 Steve 刚才也指出了一点，就是说关闭的标准的问题。那么有时候注册商呢，他们会我知道他们会说就说这个他说没有任何的这个解释，就他都是关闭了。那么对我来说呢，有些时候他关闭的可能是就随便就关闭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可能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解决相关的问题才把它关闭了，所以呢这方面的这个关闭的标准的问题我们也是需要去探讨的，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也会如此。那么现在我们一生还有5分钟。 所以我的问题呢是我在站内 for Stanford， 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问问题的。那么在这里呢，关于这个第十六个幻灯夜幻灯篇，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注册局需要去调查这个举报的话，那么就是说需要去就是说收集数据收集信收集证据，能不能够解释一下第十六页第几页第十六页，那么是第二点就是说就是或就要求董事会来获取这个证据或者是这个 license 这个许可，那么是 Jennifer Scott。 那么这里呢我觉得呢这是一系列的这个例子，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注册局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跟进这个举报，那么这里呢是首先的是一些许可，比如说像一些滥用的一些像网上的这个药店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举报，那么就是说注册局这个找到的注册人，那么注册人可能说 XYZ 说了一些什么，然后呢注册局再找这个注册人，就说你能不能给我这些支持证据，那么对于 XYZ 的这个事实，那么找到一些事实证据，关于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个，比如说可能是一些网上药店他就有没有许可，就是说这个有没有许可来在网上卖药的这个证据。那么在我们的公益承诺中呢，我们实际上在方面呢还没有太多的一些经验，那么对一些这个工作呢但是有高度的一些这个监管的，那么这个注册局呢那么要看就是他这个注册人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资质和这个证书，那么这里呢比如说要求注册人看他是不是有相关的注册的资质证书，那么有些呢是举报的说他没有这个证书没有这个资质，那么这样的话的这个注册局会找注册人说你们有没有证书呢有没有资质呢，他们有些情况下就有的话就是说这个把证书交出来作为证据，那么有时候呢这个注册局呢看他是到底是不是一个医生，他也没有这个行医资格。我们还有两分钟回到 Jim Pergano， 那么我想再跟进一下你刚才所说的问题，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对这个注册人的这个要求是说打勾就行，你框里边打勾就行了，你有什么你打勾就行了，那么没有任何的这个证明，也就是说你必须要给我证明，就是证明你是个医生，如果他说不提供材料怎么办呢，不提供证明材料怎么，那么说我们是不是要把他域名给暂停了，那么注册局呢你会把这个注册局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证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就是它实际上注册局没有这么多能力或者说这个这种资质去做这样的这个核实的工作，对吧，那么就归举报的话我们就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比较合适的，这方面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一些界定。那么对 Jim 所说的情况呢I don't know， 我觉得我应该是了解你的问题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呢这实际上决定取决于这个注册局的这个合同，那么有些注册局呢是有一定的一些要求注册商去收集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数据，那么有些情况下呢你不一定非说就是你提供了是信息之后呢他不需要去进行任何的这个核实，除非说他是需要就是对这个单独的核实，那么我想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是个 doctor 你是医生的话，那么你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资质就是说你是医生，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就是说需要去提供一些证书去证明是吧，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没错，这是实际取决于我们的 RA 和这个注册和注册局的政策，就是说这个注册商需要去收集什么，如果打勾的话就说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资质你要打勾都可以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注册局的义务是什么，他这方面的就是说在打勾后面的核实的义务是什么呢，那么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在合同中的一些内容，就不是说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再说吧，那么我觉得这主要取决于这个他合同是什么，取决于合同，那么现在我已经看了合同，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注册局有一系列的限制，那么有些机构注册局呢 实际上有一个验证的这种过程。那么还有别的，就是说是个自我认证的，就自我就是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术语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什么这个证据，所以就关于那主要取决于合同是什么。那么让他们去回答这个问题呢，也许是不是那么公平的。那么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飞钓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周四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讨论吧，我们会有一些这个 contract party 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再说两句。那么我听到这些 contract party 的说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关闭标准，那么包括了一些系统啊，系统的改进啊等等，就是我们如何去关闭一个举报。那么对于这个 contract party， 我们的合同方就主要针对合同方的。那么这里呢，我们的一个举报呢是具体是要去识别，那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呢是有一个这个非合规的情况，不合规的情况。那么或者说是需要就是举报的问题是不合规呢，还需要一些更多的信息呢？所以呢，我们需要 ICANN 要求这个 ICANN 这个 contract party， 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被关闭了。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改进的措施是什么？建议是什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直到它在更新之前，那么我们要提供的是这些信息，就保持你就是满足了相关的一些义务。那么对不起 Maggie， 那么需要去问题问这样的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所碰到的，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们实际上呢都并没有认识到，就是我们得到任何的就回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那么突然呢就说我都没有得到回复，就说告诉了举报已经被关闭了，这怎么回事呢？所以呢，我没有任何的证据被提交，没有任何的一些根据证据或者根据，就这方面的我们的这个透明度是非常差的。就对于我们的这个 ticket 的关闭，举报这个内容的关闭，案子的关闭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关闭的就关闭了。那么在现在呢，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个问题，那些我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 IT 的部门，也不光是你。那么现在我们没有得到这些ticket 的举报的 ticket 的这些回复，就说 ticket 是开放的，他们提供了一些这个情况，就说为什么你现在这个坐在那里不动呢？他突然就说啊 ticket 柜关闭了，什么都没有就关闭了，怎么回事呢？那么的确对于有些人呢，得到这些这个关闭通知的时候，这个 ticket 被关闭了。那么我们知道呢，对这方面的这个系统的改进呢，还是有一定的漏洞，还有一定改进的空间，我们正在做。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超时5分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在今天呢，是一个非常卓有成效的会议，我们也参加的非常的好，非常有成效，非常感谢。